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在主日清晨我们同心来敬拜，很感谢主啊。也很惭愧啊，不敢说是我来代替大家用信心来攻克耶利哥啊，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耶和华救恩的元帅来引领我们大家一起啊，来攻破那坚固的营垒。那么我们还是一起来同声啊朗读主的话语啊，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五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感谢赞美主，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最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来，要来领受属天的福分和恩典，也把我们心底最美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您。求主您施恩，主让你自己不配的仆人，他今天能够按照正义来传讲真理的道。同时也祈求主，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听的、讲的，主要让我们真是能够有开通的耳朵，能够有领受的心。愿主您亲自以您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提升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五讲，叫做攻取啊坚城。约书亚记第六章，刚才我们读了前面的五节，那么后面我们会把这一章其他的内容和大家都一同来分享。这一章的内容呢很丰富，同时它里面所记载的大家都很熟悉。怎么讲叫很熟悉？小朋友在儿童主日学当中都来学这个故事，有没有啊？攻取耶利哥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不陌生。那我们这里呢有个问题，和刚才我们枫桥弟兄提到啊，他们神带领他们过这个约旦河以后，有点类似的地方。那么神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就来直接来这个攻取耶利哥城吗？让他们要完成许多吩咐的宗教的礼仪啊，那么现在完成了这些吩咐的礼仪啊，割礼守了，逾越节守了啊，甚至于石头立了，连脚上的鞋都脱了，大家还记得吧？脚上的鞋都要脱下来，你说他马上要打仗了，谁让他把鞋脱下来？所有这些全都做完以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外在的仪式，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这里面重要的一个内涵，
神自己要亲自
做他军队的元帅。今天我们要看攻城夺地了，可是神要他们来攻取耶利哥的方式居然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过，让我们很不可思议啊。最简单的话来说啊，如果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故事给小朋友们来讲，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排成一队，手牵手不说话。当然了，这是跟小朋友讲故事，
我真的没有让他说话，
很简单，
就围着这个城走，一天转一圈，一天转一圈，转了六天以后到第七天
转七圈，就是这个。
这哪像是打仗啊。
弟兄姊妹知道，所有的战争当中，在打仗当中，攻取一个城池是最难的。不是指的现代的战争，甚至是超视距的战争啊，我们有导弹、巡航导弹啊，各种各样现代化的这个武器等等。在当年冷兵器的时代，攻取这个城池是高大的坚垒。城高城厚，在这样情况之下要攻下一个城池是极其的不容易，所以才有所谓的木马计，是不是 啊才有特洛伊的故事等等等等。所以因为攻取一个城池极其的难，所以圣经里面呢曾经在箴言当中告诉我们，箴言16章32节打了个比方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勇士还是很多了，我们不轻易发怒或许还比较容易，再进一步怒气那是发出来的啊，别人能够看到能领受到的，你内心呢下面还有半句的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哇，这个就难死了。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要制服自己的心？每个人的心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你都不知道他往哪里跑。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攻取一座城池是何等之难。 The challenge of capturing a city。 我们再给大家这是在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我们大家都不陌生，最近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在这个群里面分享她的这个导师跟他讲孙子兵法，突然觉得大家的距离拉得很近，因为一个华人的学生美国的教授跟他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在谋攻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大家来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就是即使你打一百场仗，一百场你都赢，都不是最好当中的最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最下的，等而下之，不得已的。倒不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不入流，而是说这个太难了。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鲁焚温鲁是什么呢？鲁是大的盾牌焚温是那种攻城的四轮的那种大的车子，非常大的攻城车，聚器械，三元成聚聚是什么的？堆成高垒然后呢沿着坡能够这个上这个城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愤而已复之在这个过程当中三个月又三个月这个军中的这个军心是非常非常的难稳固的，不胜其愤而已复之，等到攻打的时候像马一样蜂拥而上去攻打这个城池让士兵们像不好听一点炮灰一样，杀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最后阵亡三分之一在城底下，垒失如垒而城不拔，可能连进攻的这个元帅自己都不保所以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权争于天下等等等等。所以这段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有古人的这个智慧，给我们讲到攻城是何等之难上兵伐谋用各种各样的计策，是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木马计用各种各样的谋略等等， 可是耶利哥城人大门紧闭，高悬免战，根本都不理你啊。那其次伐交啊，我们做一点的这个啊外交的努力没有，完全的隔绝，两个探子过来了，差点两个探子都送命。其次伐兵，如果你出一队的人马，我们也出一队的人马，你那边是张飞啊，我这边是大将啊，典韦是哪一位大将，然后打一场，哪怕像大卫和歌利亚那样，全都没有，只有一个攻城，而且是耶利哥城。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照片，耶利哥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的考古的这个记载，如果只是供大家参考，我们不知道人类的历史到底有多长，但是有考古记载说在8000年以前耶利哥就有人居住，那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上下5000年，算上皇帝我们叫炎黄子孙，那也只不过往前推5000年，而且上古的那是传说，我们还不敢确切的说。但是耶利哥城据说有8000年，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是公认的。城高城厚，而且城不止一层。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这样坚固高大的城池所面对的真的是一群的精兵良将吗？人是很多，但是也可以讲叫做乌合之众。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他们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不可能受到军事训练的。出来有摩西带领他们，有12个支派，号称叫做耶和华的军队，他们也不是没有打过仗，但他们绝不是训练有素的。而耶利哥他们当时实际上已经处在青铜器的晚期，这样一个坚固的城池啊，他们的兵器他们的力量不是以色列人能够比的，以色列只不过是属于一个游牧的时期，游牧的民族。我们为什么知道呢？他们都已经进入了迦南地，已经都得了那地，已经都有了扫罗王，还有扫罗王有个儿子叫约拿丹，大家记得吧？都到了那个时候，在整个的以色列军队当中只有两个人有铁兵器，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其他的人连铁兵器都没有。而当时迦南地的人他们已经掌握了冶铁的技术，以色列人要想去打个耙子打个锄头要到腓力士那里去打，所以他们的技术一直是非常的落后。就像这样一个情况，拿着木头拿着石头跟人家有金属兵器的在那里以逸待劳，居高临下的，你怎么去打呀？这是一个根据考古发现所描绘出来的耶利哥城的一个图片。打耶利哥为什么后面想说我们要往上冲？因为耶利哥你越往上它是地势越来越高的啊，两层的城，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厚，6尺厚12尺厚，底下是石头垒的，上面是红砖垒的，这样坚固的城池实在是艰难，实在是不容易。这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的恶仗，可是居然神让他们这么打，真是想不通啊！那么约书亚啊，听从耶和华的吩咐，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大家注意这里面的7啊，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啊，带兵器的走在最前面，然后 祭司拿七个羊角一边走一边吹吹角，走在约柜的前面，然后祭司抬扛约柜，在吹角的祭司后面跟随，然后是以色列大队的百姓。第十节有一个细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啊，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前面，又是同样再来一遍。第二日还是这样，六日都是这样行。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这一次不是一次，是七次啊。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这时候吹的声音不同，更长的啊，吹角的时候，那么百姓就知道了。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就是这个故事。如果在今天，哪一个军队这样打仗，不要说在今天，在古代，在中国，在近东，在欧洲，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哪有这样打仗的，不是被人笑话吗？约书亚，你是不是这样来继承摩西的遗志，带领大家打仗，就每天围城走一圈，每天围城走一圈，这神还要这个树立约书亚为耶和华军队新的领袖，这不是给人看笑话吗？但是让我们仔细思想，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做事跟我们人不一样，他是完全的超过我们的所想，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为什么神要让他们这样去做呢？我们做一个回顾。为什么做一个回顾呢？这耶利哥城呢，我们还没有太多的介绍，上次我们重点是讲到妓女拉合，所以我们有意的没有太多的讲这个耶利哥城。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来到迦南地，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叫做旷野四十二站，有弟兄姊妹听过吧？在什么地方呢？在民数记三十三章旷野啊，四十二站。怎么知道四十二站呢？因为您可以仔细去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去一个一个看了。每一处的安营就是一站啊，你看啊，从兰塞起行，那是他们的基霍城，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在那边为奴，在那边为埃及人做苦工，为法老做苦工。从兰塞起行 Ramses 啊，那么安营在舒哥安营，第一个安营，然后再往下在以躺第二个安营，在密夺安营，每一个地方一个安营就是一站啊，马拉、以林，这些我们大家有的不陌生。一共多少站呢？一共42处安营，根据民数记33章的记载。那这42站，有的人从属灵上面有一些的啊，不是单纯的这个灵异解经，看到以色列人跟随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前进啊，在曲折当中前行，说叫做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14站啊，正好相乘就是42站。那最后一站呢，我们不陌生，因为之前啊，您看不管是民数记啊、申命记，已经多次的提到了耶利哥。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过河，不是在耶利哥城下安营，而是在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在那里安营，这是他们42站的最后一站。然后在耶利哥城对面，您去看摩西还在的时候，神一次一次的吩咐摩西，然后就一句话了，这是神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这边对摩西所讲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包括最后神亲自安葬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对吧？因为他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伟大， 神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他用杖击打磐石出水啊，击打磐石两次，就是这么一点点，但是他不能够进迦南地。每一次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古往今来，太多的人为摩西打抱不平啊。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也是为摩西打抱不平。你像摩西一生多不容易，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约书亚记一开始了，有和大家弟兄姊妹分享120年，我能，然后我不能，最后40年神能，神的这个老仆人从80岁开始去面见法老，实在这个云柱火柱过红海，多少的艰难，外面的敌人，后面的追兵，前面的拦阻，以色列人内部的这个抵挡反叛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事必躬亲，最后累得不行，然后这样的百夫长千夫长这样来帮他管理200万人啊，这个按照当时的那样一个这个社会历史这样一个规模，200万人，那就至少是个省会城市，到今天大概差不多跟省会城市差不多了，太不容易了。所以每次我一想到为什么到最后读到这个《申命记》的时候我们会流泪，老摩西在晚年的时候，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将呼生死祸福沉明在你们面前，对这个年轻一代，就是现在这些人，对他们讲，因为上一代的旷野当中倒闭了嘛，新一代成长起来，在耶利哥对面有一次，特别是数点他们这些军兵，数点完了以后，民数记里特别讲一句话，所有这些军兵没有一个是出埃及的，为什么呢？因为上一代都倒闭了。摩西那时候已经快120岁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这样一个神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啊，用我们中国人这个俗话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就是因为仗打磐石两下不让他进迦南地，好像神不近人情，但是近神情，神领他到比斯加山顶，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让他远远的望见这迦南地，亲自把他安葬在尼泊山，还有谁有这样的荣耀亲自被神安葬？而到新约当中，我们看到摩西真的进了迦南地，黑门山登山变相，这是旧约当中的，在新约当中实现了，神终于引领他进来，耶稣、摩西、以利亚。所以这个耶利哥对以色列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这是他们最后一站，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远远的望着，就在河那边，现在终于进来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进来了就打嘛，一鼓作气啊，猛虎下山啊，这样才行啊，攻城夺地。最关键一个问题，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为什么我们讲到要守这个节期，要行这个礼仪，要做这件事情？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好像这些都是 religious ritual， 所谓 sacrament，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都不关键。但是在神眼中，一切都要一丝不苟。神跟摩西曾经多次讲过一句话，叫做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造会幕，是不是这样子？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觉得今天的时代，我们人太多的是我们的自由，我想要怎样我想要怎样，我想这样敬拜就这样敬拜，我想这样做就这样做，我对这句圣经这样理解就是这样理解。但是在神那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谁带领他们走过这旷野42站，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令他们终于来到耶利哥的对面。现在 第一场的硬仗如何去攻城，完完全全的显出来，没有一点人的能力、人的作为、人的智慧、人的喜好、人的选择，没得选择，只有按照主的吩咐来行，就是这样的清晰，就是这样的简单，但是也就是这样的重要。老实讲，在今天的时代，在今天的教会，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也是这一点。有时人的头脑太聪明了，人的计谋太多了，我们也可以凭计谋去攻城。人的筹划太多了，人的想法太多了，人的意见太多了，对以色列人来说有四个罪。第一个罪是什么呢？行走是以色列人最熟悉的动作，是不是这样子？走了40年，每天都在走，每天都在走，旷野一直在那里走。所以进入迦南地来攻取耶利哥，不靠别的，还是靠走。在旷野当中怎么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地攻取耶利哥，神仍然带领他们，不是在自己说了算了，不是在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神当年怎么带领，今天还怎么带领。所以行走是以色列人最熟悉的动作。第二个，这个很有意思，不言呢是以色列人最难为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旷野四十年，有人做过统计，有记载的他们发抱怨祈愿言14次，就因为他们的发抱怨吃了多少的苦头啊。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我看跟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很多地方很像啊，特别聪明，脑袋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啊，意见也比较的多，所以让他们不讲话这个事太难太难了。哎，偏偏的神让他们围着耶利哥城走，不单走，而且不许讲话，一句话都不许讲，一个字都不可以出。后面我们看，不讲话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下面一个，转圈是以色列人最痛苦的记忆，因为在旷野当中就那么大地方，你如果大家去看，有人真的把他们旷野当中的这个42站地图画出来，就转啊转啊转啊，这里比麻花还漂亮，那是他们最痛苦的记忆。最后一代人倒闭在旷野当中，不能够进来，最后取耶利哥，围着耶利哥转圈。重要的还不是在转圈，而是第一个为什么转圈，第二个在哪里转圈，第三个我们转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成长。如果你看像是士师记当中以色列人那样的转圈，那个是让人看真的是很泄气的，大家还记得吧？在士师记当中就是那个转圈的那个循环啊，好多弟兄姊妹都晓得啊，了解。他们顺利一点就怎么样呢？远离神，一远离神的话，神的祝福离开他们，周围的这些这个非利士人、迦南地的人就来欺负他们，欺负他们，他们怎么样呢？穷则呼天，痛则哭娘，然后就跑到神的面前来求啊。神一求，他们一求，神发怜悯，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打败外敌。哎，四境平安，四境刚平安几天，又回到原点，又开始远离神。哎呀，我们多少人读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一读了就说以色列人真是不堪，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至于漫天说这一句话。其实您仔细想想，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多少这样的转圈，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转圈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似乎好像是回到原点，但是没有回到原点，往前进了一步，往前进了一步，往前进了一步，直到那个最后的胜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每一件事情当中来学功课，我们就在似乎是转圈当中，但是却得不断的跟随神，信心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转圈当中，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40年里面，或者说38年，因为这一代人倒闭旷野是在加底斯巴尼亚38年以前，神给他们的恩典
保守、看顾，衣服没有穿坏，鞋子没有磨破，鹌鹑马拿在那里喂养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神在带领他们，真的不撇下不丢弃，要的就是他们刚强壮胆进来迦南地，再来行走，再来转圈，但是它意义不一样了。最后一个，信心是以色列人最宝贵的一个功课。怎么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下面一节，三十一节我们上次已经看过，就是讲到经历拉合印的信。这里信心为人的长廊，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的上一代曾经顽梗悖逆，但是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记载在信心为人的长廊当中，因着信心他们就得胜了。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善之善者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孙子讲的。那下之下情是什么呢？攻城。可是居然能够在下之下情当中看到了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最后他们攻进去，把城完全的占领。这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不是没有战，而是耶和华亲自为他们征战。有不少的解经书讲员弟兄姊妹，甚至我们在不同的祷告操练到讲到这个行走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的这个例子。如果您仔细看呢，没有一次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中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围着耶利哥走着圈的时候他们在祷告，有没有记载？一次都没有，没有讲到，没有明确讲到他们在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在祷告呢？这个很有意思。首先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到的，如果要是他们可以说话的话，神允许他们讲话的话，他们会不会在祷告，或者祷告多不多吧？我看大概很多人不祷告，即使祷告可能也就是三句两句。围绕耶利哥城走这一圈的时候，我想象他们大概是怎么样啊？哎呀，这个耶利哥城好高大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呀。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那时候还出埃及时候还小嘛，还不记得事呢。从来没有见过，早都忘记了。哇，这是一个来旅游观光来了。第二个，这城我们能不能够打得下来呀？是不是？要不我们回埃及去吧？会不会有这个信心软弱的、信心小的一个人影响了一大群？那还有一个，这个约书亚到底靠谱不靠谱啊？他怎么让我们这样走呢？还有一个，有的人说了，这耶利哥人会不会突然冲出来就袭击我们啊？各种各样的意见可能就都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可能就都出来了。因为以色列人最擅长就是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在旷野当中一边走也是一边抱怨，一边走一边抱怨，但是一个人都不许讲话，一个字都不许讲。这下有意思了。请问弟兄姊妹，您现在想想，这不是去旅游啊，这是上战场，不折不扣的战场。敌人就在城墙上，就这个盯着他们呢，一个人都不说话，围着耶利哥在这里走。如果允许讲话，有的胆大一点，勇敢一点，还可以去跟耶利哥人去骂骂阵，对不对呀？出来我们单挑。现在一个都不许讲，一个字都不许讲。他们围着耶利哥城走路的时候，我请问弟兄姊妹，他们在干什么？你想想他们在干什么？是不是跟着走，跟着走，围着走，每一步都不容易啊。这是在战场上。反正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肯定不是在发朋友圈， 肯定不是在那里做自拍，肯定不是在那里看八卦新闻。那个时候是真正的迫切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主啊，把一切不重要的东西都放下了，连我自己的意见、我的想法、我要表达的都不重要了，你就到神的面前来向主呼求。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